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Trust and obey， 信靠顺服，你就得救了。因为你不靠自己义，你只说谢谢神把耶稣基督给我，做了公义的赎价，做了我的凡罪这个赎罪祭，所以我可以得救，不是因为我遵行律法。这是福音所带给以色列人最大的震撼。那你说律法没有用了？不是，律法给你是知道神的性情。你羡慕吗？你羡慕过一个无罪生活吗？你羡慕世界所说的十条诫命？你知道这是神的性情，神喜欢这样，但是你做不到，怎么办？他说非因律法起贪心，我们就是不知道怎么贪心。一说糟糕，发现里面有贪心，你就需要神的拯救。不是叫你去哦，不可起贪心，哦，不可贪心，把自己压下去，已经出来压不下去了。当他说不可起贪心，你说这个东西我没有，我也想要一个，最好他没有看见，我把它放在荷包里面，是什么贪心啊？那你说不要不要不要，是律法告诉你不要，但有没有贪心？有，这个律法不能解决，你只知道去不做，但是律法已经告诉你不可起贪，你已经起了。这就是耶稣教训门徒不可起淫念，你看见已经发动怎么办？你说不可起淫念，不一定要淫行，淫念都不可以，那怎么办？已经发生了，一切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是实在的。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有个傻的想法，哦，想一想不要紧，一想已经犯罪了，那怎么办？你就承认就好了吗？所以我需要耶稣基督救恩呢。这就是保罗所要指明的，律法不能叫我们称义，律法叫我们知罪。我们不能说你看我都没有律法，你糟糕了，你也指着律法夸口，你指着自己夸口，你说我比他好，这就是自以自己的义，立自己的义，不要神的义，这是犹太人问题。所以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罪在我们里面发动的时候，已经把律法里面所禁止的事情都做了。 Too late， Too late 怎么办？承认 Too late 嘛，承认我不行，承认我是一个罪人。这就是为什么神把众人都圈在不顺服里面，而且神说世人都犯了罪，保罗说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三章二十一节是个结论，有了律法跟没有律法，良心都是一样，告诉你我是个罪人。不一定要有犹太的律法，其他外邦的律法也会知道我们是个罪人，让我们知道这个罪人。就是没有律法的地方，因为有良心，这就是保罗第三章讲的。第二章到后来，不是第二章，不是第三章，第二章没有律法也不按着律法灭亡，不是不灭亡，怎么灭亡？按着良心灭亡。你良心定罪嘛，那你就是个罪人嘛。可是你不知道怎么得拯救，所以你灭亡了。可是有了福音之后呢，良心被定罪啊，我知道我需要耶稣。所以外邦人很多时候跳过了律法，直接从良心来认识需要耶稣基督救恩，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你跟他辩论你是个罪人，他永远不承认，但你跟他讲我不需要跟你辩论，你自己知道，但是呢福音告诉他，当你知道自己有罪的时候你怎么办？他说我多做好事没有用，你说我去悔改献祭没有用，怎么样？相信耶稣基督。你献祭凭什么献祭？不是凭你的公义献祭，是因着你的不义，你需要耶稣基督成为你的祭物，这就是福音。所以无论怎么样，保罗说你不管怎么讲吧，都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所以一个蒙怜悯的人就说哎呀我需要耶稣，不蒙怜悯的人更硬了，反正我是个罪人，我就是这样，你拿我怎么样？我不能拿你怎么样，但是神可以拿你怎么样，到有一天还有审判。这就是前面说的律法叫人知道罪，所以人都在定罪之下，将来要受审判， 对不对？第二章告诉我们的，神宽容人先是所犯罪，好在后世借着耶稣基督显明了神的救恩，起先宽容，后来显明人罪之后，接着神要给他救恩。所以福音不是叫人定罪而已，是看见定罪之后怎么办，信靠耶稣都得称义。这是保罗的思路，保罗的思路这样，他在罗马书里面讲的就是这样。可是因为讲的很长，我们呢记不住那么多，前面讲的后面忘了。你把这刚刚我把重要的观念抽出来问你们大家的时候，等于是你这样回去知道保罗讲什么，你再去查罗马书保罗是不是在讲，你就真正相信，你就知道保罗讲是什么，你对真理就稳定可靠。所以我是希望每一个人，当然今天我们上课人不是全部人都来，没有关系，反正录下音来，录下音呢在网上，任何一个人要传福音，任何人要侍奉要教导，先把罗马书搞清楚。罗马书称作第五本福音书，跟以赛亚书也是一样，以赛亚书称作旧约里面的福音书。为什么？其实讲神学，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神学是最最成熟，他最最完整的讲到什么是福音，比任何福音书讲的还要清楚。当然跟福音书绝对是有关系，因为耶稣说，保罗说这福音论到我主耶稣基督，他一开始就讲，从按肉身说，就是说按圣善的灵说，在肉身方面在灵方面双重，耶稣基督是从大卫后裔生，是根据所有旧约应许，然后再按照圣灵说，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又是真神，从大卫后裔而来，又是真人，神的儿子。这就是保罗一开始说立下福音的根基，说到什么福音？福音不是一些道理，是一个人，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没有福音。你信什么？旧约说你相信献祭，但是献祭的意义说到基督耶稣，是不是？所以福音的根本就是耶稣基督。那么整本罗马书讲的是福音，整本圣经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所以我们就叫新旧约讲到圣经神的话语。所以整个的思想保罗清楚，完全集中在一件事情，神的儿子。这就是今天我们从罗马书里面可以看见保罗的思想，同时看见最早期基督教教义的发展跟保罗这个人所提出来融会新旧约而说明的有绝对的关系。今天所有的神学家都不能超过罗马书，都不能超过罗马书。所有读圣经的人，所以我一开始说每一个传道人都很想讲罗马书，但是又知道自己讲的不一定比别人好。我是鼓起勇气，这么多年我太太知道从来没讲过罗马书，因为我觉得我不能讲。但是呢，因为我有一些新的发现，我在其他参考书里面找不到，像刚才我问你们这些问题，没有人指导我去问这些问题。等到我自己发觉这么多问题之后，一点点摸索，一点点摸索，有点东西是因为我不知道。现在呢，像保罗一样，我是到了六十几岁才敢说这个话。他所讲的罗马书，我稍微懂一点；保罗的思路，我稍微知道一点。他在讲什么？两件事情最要紧。他的思想从神来的，为什么？神是这样做的。他认识神把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中间，为了延续众人，这叫福音。所以呢，他的罗马书论点，所有人都犯罪，因为有罪，所以你需要救恩。无论是外邦人，无论是犹太人，都一样。解决律法的问题，解决良心的问题，解决神的公义的问题。公义当然是公平，公义一定包含公平，而且旧约里面公义跟公平常常两字一起用的。神是不是公平？当然公平，绝对公平。任何有信心的人神都拣选，而且神的预知里面已经拣选。外邦人等到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才显明出来，可是旧约里面并不缺少外邦人信神的那些历史记录，乃曼就是例子。耶稣也讲了，叙利亚这么多人长大麻风了，只有一个乃曼，因为有信心得了医治。当然这个医治预表他在灵里面表示他的信心，因为有信心不是因为他医治所以得救，而是因为他有信心，我们相信乃曼得救了，这个太合理。不是预表，真的有信心，不是说乃曼在旧约里面得了医治预表新约的人得救，这个不对。 乃曼有信心，旧约新约一样，是吗？神是公平，没有耶稣基督，但是对神有信心，相信神能医治他。虽然口头里不信，真正去顺服了，结果在约旦河里面洗了七次，起来好了，好了，这就是信心的表现。所以呢，乃曼得了医治，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就说，像乃曼这样的人，叙利亚有一个，外邦人得救了。不是因为他病的，我再说，不是因为他病的医治，所以我们说他得救了，不是，因为他有信心，所以他得救。这个信心，旧约新约，古今中外，任何时代一样，谁对神有信心，谁是得蒙神连续。但是也不是 automatic， 为什么？因为神说他有信心，我把救恩给他，神给的，救恩还是一个恩赐。有没有人说我有信心，神说我不给你救恩？我不知道。大概没有，应该是没有，因为保罗这样讲的，明白我意思吧？所以这一些回过头来看整本罗马书，你先知道哦，原来前后都有关系。那句话，先是犹太人或者希利人，刚开始我没有解释，只是从次序经历上，像我就说开玩笑说的 Goldberg 叫我们每个人都去给犹太人传福音，那事实上呢，已经做好了。神说救恩从犹太人出来，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但是外邦人信主对于犹太人有没有帮助呢？有没有帮助？有，为了叫他们羡慕，这个羡慕呢嫉妒，怎么到外邦人到外邦人去了？神所给犹太人祝福，怎么外邦人得着了？他们要开始怀疑，也开始反省。上次有一个弟兄啊，师弟兄说他认识的犹太朋友，你想想看，我不是说特别犹太人聪明，但是今天犹太人在世界各地是不是少数？仍然少数。可是他们在任何地位、任何经济体系里面、任何政治体系里面，他们没有挂名，但实质上，犹太人的确是蒙神祝福，神到现在还祝福他们。Wall Street 多少犹太人，所以后面加上 Berg 的都是犹太人，加上 MAMM 的 Mann MANN 大概是德国犹太人， Slavic 犹太人分在了各地，取了各地名字，他是犹太人还是犹太人，神没有认错一个。好多人，前些日子，现在已经几十年以前了，讲起来 Kissinger 做了国务卿，大家吃惊，为什么？他是犹太人，而且非常近的犹太人，近代的犹太人，还不是完全，他已经是美国人，但是几代之前，两三代算得清楚了，所以是蛮吃惊的。那今天我不是说犹太人比别人强，一点都不是，保罗也没有说，但是神要祝福他，的确是祝福。其实基督徒也应当蒙福，而且应当蒙福胜过犹太人，可是基督徒不争气，信心上面不够，信心上面没有表现出是真正的信仰。神的祝福根据他的恩典，根据他的慈爱，根据他的连续，我们能得到，我们绝对相信神已经把祝福赐给基督徒，绝对相信。这个基督徒你不要说只是灵里面喜乐，是我们没有追求外面的财富什么，但那不是很重要，不错。可是真正的祝福的确是我们从神那里直接领受。罗马书里面就讲到神所给我们祝福，什么叫祝福？因信称义的祝福是什么？站在所站的恩典中间。而且一件事情，我越来越发现，基督徒如果没有真实的操练他的信心，他不会经历神，正如犹太人不会经历神一样。需要祷告，需要读神的话语。保罗为什么能写罗马书？因为他读圣经，他成为新约里面神学的导师，因为他熟读旧约，不是别的原因。所以你看保罗写罗马书真是呕心沥血，而且我真的感谢神，他竟然写出这样一本书给后世可以读，他写给罗马人。那这里就提到为什么写罗马书的原因，我不是顶清楚知道罗马教会的发展，因为没有人知道，但是许多学者都说可能最早的时候有相当多的罗马人信主，因为在 最后十六章过程中间还是有一些家族的背景，家族的背景在里面。但你记不记得我们特别讲到九章十章十一章的时候提到一个问题，好像暗示出来当时教会中间有一些问题，就是接纳的问题，是吗？我上次在这里提到，我们上次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提到，你读完十一章以后呢，不免有一点点感受，什么感受呢？就是外邦人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在教会中间关系好像在罗马教会中间并不十分和谐。怎么知道？因为罗马书十四章十五章都讲接纳。怎么讲接纳呢？你看十四章十五章怎么做，保罗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对不对？提到什么例子呢？提到什么例子？守日跟食物的问题，有人信百物都可吃啊，然后说有人看这日，第五节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所以守日跟食物的问题是犹太人的问题还是外邦人问题啊？外邦人没有守日的观念，犹太人守安息日，外邦人没有食物的问题，什么都吃，但是犹太人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那这里呢，关于守日的解释，很多人说是那不是守安息日，是守主日。所以基督徒对于守主日呢，有些一派说啊，主日要守主日。什么叫守主日呢？就不做其他事情，把安息日原则用在主日，就是说每天都一样，日日都是一样。其实这里我相信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的很可能根据犹太传统而提到这些接纳问题，十五章也 提到接纳。所以会不会在犹太人中间跟外邦人中间，尤其罗马教会可能经过了几十年，罗马教会什么时候成立的不知道，最有 早的可能这个主后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福音就传过去了。为什么？五旬节开始福音过去了，有从罗马来的。你注意到在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什么地方都没有提，单提罗马，也有从罗马来的人。什么意思？可能路加知道，路加是第一世纪的人，他可能知道罗马的教会就是这些人回去建立，很有可能。特别提到一个人叫做鲁弗，鲁弗是什么？鲁弗是在耶稣不在福音书里面提到有一个替耶稣基督被十字架是谁啊？西门，对不对？怎么说的？他是鲁弗的父亲啊，某某人是某某人父亲。换句话说，鲁弗在福音书时代已经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唯一的解释，因为他在教会中间，如果西门背着十字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鲁弗也不会出现，对吗？而且历史记载先有了鲁弗的名字，鲁弗已经出名了，可见他在早期教会中间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那鲁弗在哪里？在罗马。这当中的关系当然没有办法确定这样，可是有许多蛛丝马迹叫你不得不相信这个人是有关系的。换句话说，如果鲁弗这个记载跟我们的推想是正确的，那福音早就传到罗马跳过去了。而且可能最早是基督徒犹太人多，但是几代之后罗马是个外邦城，犹太人到底是少数，结果就被外邦人取代，整个的教会趋向外邦化，结果犹太人反而被排斥。所以这就是保罗在十一章里面特别说到，你不可以轻看犹太人。你不说他被切下特为叫我接上，是神既然不爱惜原来的枝子把他砍下来，你这个也敢来可以接在好枝子上面，神也必不爱惜你。所以他向着地岛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恩典里面。保罗教导非常平衡，他没有说犹太人比外邦人强，可是外邦人也没有比犹太人强。那这是接纳的问题。所以可能 罗马教会有一些问题，是不是？十五跟守日这两个是很清楚犹太传统，所以呢，保罗写罗马书，为什么会想起要写罗马书？他没有去过，这教会他没有去过，很可能他知道一些罗马教会的问题，又不好直说，到最后轻轻一提，已经讲的差不多了，最后提，那他我想他们明白福音是什么，在这里讲接纳很容易做，很容易接受，是吧？他不是生硬说你们要彼此接纳，这个不行。保罗没有权柄，保罗对罗马教会没有权柄。若是他有权柄，是因为他写了罗马书，把福音讲清楚，共同的信仰，他把我们的信仰写得更清楚，所以我们可以判定说神在这个人身上给了他真正的启示，叫他明白这些事情。我们受教导，当你受教导的时候，自然就接受他的权柄。所以保罗的权柄，如果在罗马教会能有权柄，是因为他教导罗马书，讲罗马书，写罗马书，而这里他才能说要接纳，不然的话罗马教会凭什么听保罗的话，对吗？可能听亚基拉百居拉的话，可能亚基拉百居拉的要介绍保罗，或者说把保罗信息传过来，他们间接的。我发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我在外面常常去接受讲道的邀请，很多人听我讲了以后才开始跟我有交通，意思说他还捏捏你的斤两，到底你有没有资格来讲道。当然教会请了你我们不能不接受，但是呢不是每个人都接受，一直到他听了以后哎，还可以，所以他跑来跟我交通。这样事情发生很多，我不怪别人，也不说你们怎么，我没有站在这个牧师的地位来讲话，相反的，因为每个人都这样，你如果从他肉身或者是从他属灵上得了帮助，你才会尊重他，你如果没有从他得的帮助，你也不必尊重他，对吗？地位算什么，跟你没有直接关系。那我去隔壁讲道，去一百里之外都跟我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讲得到，如果他们在属灵上面听见一些东西，他们愿意接受，自然会来问我，那变成我能够给他们一些他们能听得进去的劝导，也不能过分，对不对？这就是权柄啊。保罗有没有这样权柄？在罗马教会没有啊，可是他写了罗马书之后呢，我们读罗马书佩不佩服保罗？你说佩不佩服？我佩服。你呢？佩服。那么罗马人看罗马书就佩服了嘛，这是保罗能劝他们原因，不然他没有资格，也是十二章能够劝他们原因。为什么？前面一般接受了，底下劝勉就很自然。我把福音讲给你们听这么清楚，保罗说，那么我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你说罗马信徒是不是可以接受啊？原来这样，这就是保罗写罗马书的动机。因为他不是直接传福音给他们，带他们从没有开始，从零开始，所以对于福音来讲，他并不是真正生他们的人。不像哥林多教会其他教会，他反正去骂他们一顿都可以，因为你们是我福音的果子。这个保罗不能在罗马这样说，怎么办？在这属灵上教导。所以呢，保罗写信呢，很少是没有针对性问题。那我这里也是猜测，如果罗马教会有问题，就是可能已经到第二代基督徒。你要晓得罗马书这本书推测最早的年代不能早过主后57年，那保罗是主后63年或者64年，甚至最晚到65年寻道，当中不到10年，所以保罗的思想已经非常成熟。而且最重要的，假如主后30年到57年，罗马教会存在已经27年，一个相当成熟的教会，而且第二代信徒，第一代信徒过去的过去，离开，差不多是外邦教会，所以才有罗马书这些问题，好像对外邦人讲的，又对犹太人讲的。那这样一来呢，你把整个的图片看清楚，不是光写一本书，罗马教会在那里，在最后提了几十个人名字。保罗也交友广阔了，好多名字。为什么？罗马大城嘛，罗马大城所以这么多人嘛，当然保罗可能认识他们，不是直接认识，有些没有见过，有些听过，有些以往见过后来离开，那有些人搬回罗马。所以这是16代，我们之前稍微因为讲全部嘛，我可以把大整本书都给你们看，呈现给你们看。所以这就变成最后16章里面那么多问安的原因啊。有一帮的人 认为这个问案的这个东西啊是写错了，不是是摆错了，是给以弗所教会，因为前三个人是以弗所教会的人。那保罗可能写错了，这是夹在别的地方，是给以弗所教会问案的话，但是我们跟任何一本保罗写书信连不起来。如果是给以弗所教会的话，为什么不在以弗所书里面？而单独看，没有人这样的，光是去问安，没有事问安，很少这样的人。当然，这是学者研究问题。但是我相信最简单，因为他们忽略了，我们读圣经往往是平面，不是立体的。什么叫立体？人会动嘛？从以弗所不能搬到罗马去吗？我就搬家，最近搬到 Orange County 来，我本来也不在 Orange County， 对不对？可是我以前也在 Orange County， 又搬回来了。所以他们说亚基拉、百基拉不是在以弗所吗？他们搬回来可不可以啊？等到哥老丢的窦米先、哥老丢的这个近邻过了以后，他们就搬回去了嘛？可能他们还有产业留在罗马，出去的时候没有收拾，交给朋友也可以的，对不对？他们支帐篷有个事业嘛。所以像这些事情都可以让我们知道人的流动性，所以收信的人会换的地方。也没什么了不起，所以整个罗马书今天我们讲的一些细节的问题呢，不是那样子的难理解。我们讲的情形呢，保罗要讲的福音是整个的从旧约里面看见神在以色列人身上他的工作，他的目的啊。这样的你再去，我不晓得，也许 PK 能够帮个忙，这样一个图能不能帮我印几份好不好？很大一份，如果不行就算了，那我可以把小的也分给印给大家啊。不过大家呢买个放大镜啊。另外呢你就再看，现在你再看马有老大纲就很容易看了。我就说读书呢，在没有细节弄清楚一点，整个大轮廓先弄好。那马有老的这个大纲研究用的也不过一页半啊，在这张纸上面你看。你应该在那边写好，取自马有藻新约概论，因为不然的话有翻版的，有版权的问题，啊，这是我教书可以用的。它也是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七节引言，第二个呢福音跟世人的关系，他写 doctrinal 教义性的，然后他说这个也是一二三啊，然后呢福音跟选民的关系九章到十一章，他写了 dispensational， 刚才我已经解释过了，最后呢福音与信徒的关系。对为人方面，对国家方面，对信徒方面，他说对国家方面，这个 Campbell Morgan 不是用国家跟外人的交往，跟不信主的人关系，最后是结论一样的，十五章十四节到十六章二十节，这是简单大纲发给大家。那我们从答记开始，从 notes 开始，我个人读经的心得交代到这里呢。大家可以把这个大纲写出来的啊，你或者说你看大纲也会明白。我希望你们把这份东西留着，我如果可以打字出来，就给大家一个这个 email 的这个 e-copy 啊，好看一点。但是在 e-copy 之前呢，我手写对不起，又是吵得很，就今天早晨匆匆忙忙写的，很对不起，这个世界上面认识我字的人不多，代表少。如果不认识可以问我太太，她认识。这个世界上大概有五六个人认识我字没有问题，不包括在内啊。为什么说不包括在内呢？就是我自己也不认识，吵到后来自己也不认识。那 anyway， 这你们留着，因为这个会帮助你理解罗马书。你问自己一些问题，你在读罗马书之前再去问自己一些问题。然后我希望你再读罗马书书可以迎刃而解，如果有问题回来再问我或者听录音。我希望我们教会留下来这套罗马书的这个讲的课呢，可以反复使用，很多人都可以认真听，认真的明白，问自己这些问题，你能回答这些问题，你罗马书他们懂了。是是是，我就先打出来然后给大家一秒啊，对对对对对，好吧。这个 scan 有问题啊，这是人家的书啊，会不会有版权问题啊？我这个 Campbell Morgan 过了一百年了， Campbell Morgan 我现在。 OK， 如果你说这是为了读圣经，在罗马是我们课程里面跟他写说这是取自哪本书，这是1963年还没一百年 First Edition 1963 June 1963， Campbell Morgan 已经过世好多年了，但这本书出版1963，所以假如可以 scan 的话，注明说是证明说 teaching， 为了 teaching purpose 选择介绍 Campbell Morgan 大纲，也要买书嘛，他们去可以说这本书哪里买的，推荐大家买这本书就没有问题。你提到的广告他们也反对，拿其中一部分来做广告也没有问题，我想可以。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放在网上，大家可以看，这个字实在太小了，实在太小了。对对，我知道你印上去可以放大，可是我这边提前看的时候呢，我真是知道、不是这边，这边 Campbell Morgan， 我真是真是 你怎么看吧，不可能、好，那这个 交投给你好不好，这样的话对大家都有帮助，谢谢谢谢你提醒。还有什么其他问题？还有五分钟可以问问题。最好。不会啊，不会了，我讲了一遍你还不懂啊，那我也很失望啊。我讲完你们还不懂，有点失望，真的有点失望。那你再看别人说吧，没办法了。我已经怎么讲，使尽浑身解数啊，我已经尽我所能讲罗马书。当然不可能讲的完全。也可能如果啊，
你说前面跟后面的思路还是不能够换
的。
对。但是想到前面讲的跟后面的
还
有点。
对嘛，是一定的嘛。所以你越读呢越觉得哎，保罗了不起，保罗思想周密。那我这些提出来问题是帮助你去想，因为你帮助想过了问题再去读罗马书，在罗马书的确保罗解答了。因为这些问题我相信保罗心中的成熟，这些问题他提出来没有提，他已经很多问题一段一段跟你讲，断乎不可什么什么断乎不可，都已经暗示你他这样思路过来了。我希望罗马书呢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信仰的根基。我们讲基督徒因信称义是根基，对不对？那到底什么根基呢？因信称义对你意义是什么呢？你要讲清楚嘛。那罗马书提供的答案，这样的话你再去啊，加拉太书早，加拉太书早，加拉太书呢，保罗是很重要重点知道，而且写的没有罗马书详细。很多人把罗马书跟加拉太书一起读，是很有帮助。可是罗马书本身是相当完整，所以我喜欢先把罗马书读完之后再读。你看，他早就加拉太书里面讲，加拉太书比罗马书写的年日可能超过早过五年，至少五年，是保罗书信中间相当早期。保罗书信最早是切萨罗尼迦前后书，那就是他刚刚去传安福音之后回来不久就写了。可是加拉太书呢应该是比切萨罗尼迦前后还要晚，但是应当是比罗马书早。Yeah， 学生
我想问一下，
学生先问问题。Yeah，
你说我们神拣选人还有信心，对不对？事先知道还有信心，
我们不知道，神知道。
不知道，对。那我们传福音跟他已有的信心种子有什么关系？我不太懂。
可能就是因为你传福音，神知道他会得救。你想这个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我们常常在想的，神在创世以前拣选的，可是他信心的路，你的帮助对他是绝对重要。可能因为这样子，神看见他会得救。
要表示这个人啊，他也是。他也算信心的种子，但是我们从来没有 reach 他，那个信心会发芽。
这个是加尔文的说法，这加尔文主义说法。可是呢，永远有可能性，神知道他会得救，因为他知道你要去传福音给他，明白吗？神怎么知道他会得救？有很多的媒介，可能有一个是王培刚传福音给他，所以他有信心了。那你说我们能不传吗？好，神说其实不是王培刚，过了两天丁教授跟他传福音了，也都有影响。我们不知道啊，有多少人回头说我得救是因为他的关系，这句话到底有没有价值的？还是有价值啊，因为这是他信心过程中间一步，没有发生事情我们不敢说，发生事情神都知道，所以我要去传福音给他，神知道，哎，他真正接受了，有信心，神说我拣选他，已经拣选了。 因为神不能不医治，所以他我们来看好像预定。我反对因为把预定说法说得这么绝对，神做一切事情我们都不做，不对的。人有责任，传福音就是我们责任，要不然干嘛有马太28章，对不对？如果神都已经知道，干嘛要去传福音？使万民做门徒，神可以做吗？没有，叫人去做。神要看见人里面信心的表现，神要借着人顺服他而成就大事，这是一定的原则，绝对不会改变，从古到现在都是这样。不然的话有什么信教信基督好讲啊？信基督缘故最终目的就是叫我们生命改变像耶稣，你想这是容易的吗？不容易。所以神给我们时间经历他，但是你不去经历你怎么改变？罗马书12章说要把身体献上到活祭，也是必须的，不然的话你怎么能够体会神的心意，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不是因为我们懂得教义就没有责任，不是的，不是的。我今天最怕就是说很多人自以为他信仰很纯正，搬出一些名词来，结果他自己不是那个人，他不是那个人。加尔文也去改变瑞士啊，他的日内瓦试行他的公约。加尔文主义之所以广传，不是因为神学理论，是因为他在那里要把瑞士变成一个 covenant city， 跟神立约的城市。他做得好不好？相当好。有没有终究成功？没有，因为他又世俗化了。加尔文所做努力不是叫人去明白教义，是知道救恩给你影响，是他的后人所不明白的。推崇加尔文因为加尔文主义，不是加尔文推行圣经，圣经化，把那个城市变成圣经化的城市。他是那个教会，他是那个城市的牧师，大家都尊重他是个牧师。我说牧师了，其实不是了，他是个侍奉主的人。所以很多时候市长怎么都去找他问问题，他在那里有那个影响力。他一过去，日内瓦又还原，慢慢又还原世俗化。所以福音的目的，今天我们得到的，要叫我们去遵行、去传扬，是奉主的名去传福音给人，一定的。不然我们完全辜负神的恩典。还有没有问题？时间到了。哎呀呀呀，学生问。
安主刚刚提到那个加拉太书。有一位牧师说加拉太书跟罗马书都是讲因信称义，加拉太书比较重字，重在信这个字，但罗马书比较重在义这个字。
我听过这样说吧，那要看他内容，他要看这个人怎么来讲罗马书，怎么讲加拉太书，我才知道他讲的什么意思，要不然的话他也是听来的。我说真的，如果他不能够好好讲罗马书，好好讲加拉太书，那他也是从别人听来的，是不是？他不是第一个讲这话，我听过这话，
就是要分别这两种书的内容。
其实学生，我已经给你暗示，我们看很多书，但是我们自己是不是那个人更重要。听很好，那么你就去研究吧，到他讲什么意思，是不是？也许你比他了解更多了。很好呀。Yeah.
你刚才讲到一个观点，就是在罗马书保罗写罗马书的原因是可能的，在罗马教廷里有犹太人或第二代犹太人跟那个就是罗马人他们之间有点不同，所以他写了这本书。
嗯，
但在我的看法是，如果是这个是真实的话，在当地的罗马人跟犹太人他们的差别并不是在互相接纳的问题，而是在一个真理的问题，因为当地的犹太人可能把它当成是一个真理。
我向你承认，我这里看来的。哈哈哈哈 F. Bruce 讲的，这是一个相当有名的学者。OK， 所以这里他讲的有他的一点道理，我也是看来的。所以我说，那保罗也是写罗马是有目的的，我也没有发明什么，都是人家讲。
但是保罗的观点是互相接纳。
对。
但是他如果认为是可以互相接纳，表示那个犹太人不认为是一个真理的问题，如果只是个生活习惯的问题。
Yeah,
但是我认为在犹太人里面守日可能是一个真理的问题，
犹太人中间绝对是犹太基督徒怎么样，犹太基督徒传统犹太信仰接受没有错， 但是他要接纳别人不守日，在这里。
但如果他
可以守日，他继续守日没有问题，谁也不会定罪他。但是他必须接受别人不守日。
所以他不能接受别人不守日。
哎，那就不对了，那就不对了。
所以为什么他不能接受呢？因为他认为这个是必要条件，一定要守日才能够
做基督徒，
才能做基督徒。
那就是有问题了。
也可能是雅各，因为这在那
有可能为律法热心。啊，我们这里看兄台请看，这里信徒有四万多人，并且都为律法热心，有这句话，对吧？好，我们今天停在这里。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